在某一个周一的早上，有一个教会有两个牧师，他们两人之间有这样子的一段交谈，彼此问及彼此在前一天礼拜天的服事的情况。刚巧这两个牧师当中有一位在礼拜天的时候是被邀请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所以那天早上他就特别有感触，他的眼神里面有相当的兴奋，但是话语里面又有某种的感伤。因为他在另外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在他本教会没有的现象，就是他发现他的信息好像一个鸽子跟一个老鹰一样，可以这个飞在会众的上面。他讲的每一个笑话都非常成功的达到目的，当他要用力的时候，这个会众都非常专心的注意他的眼神。而这是他在自己本就是自己在自己本教会讲道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受，好像大部分的会众都不在乎，昏昏沉沉的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很感叹自己教会里面会众的这种灵命的这种迟钝。讲着讲着呢，第二个牧师就突然之间打岔，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那个台上讲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好像你一下台之后，那个教会就要递给你一个聘牧你做他们牧师的那个聘牧信？哎呀，那第一个牧师说，对呀，你怎么知道我有这种感觉？第二个牧师说，我每一次去外面讲道都有这种感觉。两个人就相对大笑，不约而同地说出，大凡先知除了在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我说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不是笑话。我怎么知道的？我是这两个当中的一个，还是刚巧在他们谈话中我是在旁边的一个第三位的牧师，或者是这两个牧师在以后告诉我这件事情？这个都不重要，重要是这两个牧师之间的交谈反映出人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件事情，人却从来不觉得需要在意。这两个牧师之间他们的感受反映出人心里面的一个现象，人正生命里面一个现象。中国人有一句话，据说是所谓的这种 conventional wisdom， 就是一直沿袭下来的智慧，一种所谓的谚语。这句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哎呀，你听这件事情听了多少次，你读书读了多少都没用啊，做一个见见世面的人胜过这一切。为什么呢？你只要见过了，就增长你的知识，增长你的丰富等等等等。究竟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是百见不如一信？人必须对自我要有一个适当的了解，不要以为我们见得够多了就能明白，就能够信，就能够得着。不要以为我们之所以信得不够深，不要以为我们之所以好像在这个信仰里面空空洞洞的什么都得不到，因为我们见得不够多。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这件事情所发生的事情，自己家乡的人不能够信他，不能够明白他那奇特的身份跟地位，不是因为他们见得不够多，反而正是因为他们见得太多了，反而正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对耶稣看得够清楚了，清楚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轻易的把在他们心里面其实已经也观察到对耶稣的奇特把它撇在一边，轻轻易易的就这样子撇在一边。第二节好像在问问题，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好像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实在并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在英文的这个文学里面，这是一个有特别的名词的，这叫做 rhetorical question。 这个意思就是说，问的人并没有真正的在问题，他只是在随便用一个问题来表达他心里面的态度。就像当年比拉多面对耶稣的时候，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也就是说，我正是王，我来这里就是要为这件事情特别做见证，我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凡属真理的人就会属我。然后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比拉多的问题，什么是真理？ 就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他根本没有兴趣知道什么是真理。这些耶稣家乡的人问完好像问问题，但他们已经有答案了，他们的答案在第三节另外一个问题里面都已经满足他们的心了。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那些答案他们都知道，是的，这是个木匠，是的，这是玛利亚的儿子。所以第二个问题，前面那个问题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再想了。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的异能，我们所听到他所做的异能，我们所听到他现在这里所讲的话所蕴含的智慧，哎呀，不需要当回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他太熟悉了，熟悉到一个地步，不必再去理会他的智慧，他所做的何等的异能。人往往不能从熟悉的人事物中看见神已经在那件事情里面蕴藏的奇妙与丰富。换句话讲，人往往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看不见神已经蕴藏在里面的奇妙与丰富。英文也有一句谚语，它是这样说的，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Familiarity 就是熟悉的意思，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的事情 breed 培育、培养、培植、养育，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培育出什么东西来？培育出 contempt， C-O-N-T-E-M-P-T， 培育出不在乎，培育出一种轻视、轻渺的态度。在北美华人的文化中，有一个这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第一代的华人常常为了下一代的儿女费尽心思的着想，我们愿意住在相当昂贵的地方，校区很好的地方，我们愿意为他们提供许许多多课外的一些教育的机会，他们想要许多的物质我们都愿意提供，提供到一步，到一个地步几乎已经到了一个牺牲我们自己的 一种情况。但是在这一切丰富的情况之下，下一代儿女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情形呢？父母舍不得的愿意给儿女，举个例来讲，我这里有一个手机，我想再过一段时间或许根本不需要再等，就可以用古董的这种身份在 eBay 拍卖了。可是我很喜欢，因为有人打给我的时候他会响，我打给别人的时候，他别人那里也会响，就够了。年轻人却不一样。大概两三年前，我的孩子来问我一件事，也是 rhetorical question。他就问，他说：“爸爸妈妈，爸爸，你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用这个刮胡刀？”我看着我这个嘴边一根毛都没有的儿子，我心里说，你要刮胡刀干什么呢？哦，后来我才晓得，因为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手机已经薄到一个地步，可以号称是 Razor。 去年跟孩子们去逛街的时候，他们也去看，哇，这些手机，我这个我已经觉得够帅了，打开这种甩起来够帅了。哇，他们那个不但打起来，这个还可以这样一扳可以撞过来，我这个不能一扳扳断了。他们有一些还不但不是这样，是这样盖子这样轻轻一滑就推开的。哎呀，一推开之后，上面那些彩色的那些 icon 那些东西，他就在那边按。我们父母说，当然呢，我们留着这些古董，给他们买刮胡刀，给他们买一些这些东西。可是好像有些人就发现隔着七八个月他把它掉了，或者摔在地上摔坏了， 哎呀，我们这些上一代的人就心疼，对不对？遇到这种事情，很自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会把东西弄坏呢？才给你买了七个月呢，总是这，我们才讲了大概十几秒而已，还没有，只不过只是想讲几句，要希望他们注意一点。这时候孩子就讲话了 ，OK，OK，chill out。这个 chill out 的意思哈，就是要我们冷静一下。也可以就是 cool off， 不要这么这种火爆，对不对？但是呢，这跟 cool off 不一样。 cool off 呢，就是拿电风扇吹一吹啦，或者拿那个冰块冰镇一镇。 chill out 是不一样的，这个 chill out 是用那种干冰急速冷冻的。哎呀，我们一听第一句话 OK chill out， 我们也愿意冷静，但等下一句话就不得了了， no big deal。然后第三句话 I will pay for it。 然后这时候你就发现，当一个快要爆发的火山遇到干冰的时候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子？简单吗？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太熟悉了，这些东西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同学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太熟悉了。No big deal. I'll pay for it.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熟悉洋溢出来那种不在乎、那种轻蔑、那种轻视的态度。另外一种比较温和的方法来表达，也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谚语，所谓的延续的智慧。Grass.It'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邻居家的草总是比较绿的。当然这句话对华人家庭来讲可能是个事实。可是当美国人用这句话的时候，美国还不是一个很多华人的社会，还是一个充满了 Caucasian 的社会。所以他们一看，哎呀，每一家看出去邻居家的草看起来总是比我家的绿。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两个牧师之间的交谈不也是如此吗？太熟悉了，没有什么是需要去在意的，不需要珍惜。很可悲的不只是会众看传道人，更可悲的是传道人开始这样子看会众。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所以有些似乎有恩赐的人一直换一直换，为什么？ Because grass look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人能够从熟悉习以为常的人事物当中看见上帝已经蕴藏在里面的奇妙跟丰富吗？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不只是诧异而已，他不只是惊讶而已，他不只是说哎呀怎么这样子呢，哎呀算了算了，人就都是如此嘛，喜新厌旧嘛。对，不是这样。这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他不满意这样的情形，他不赞同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毛病。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一个这种现象，这种习性所牵涉到的人，是一个人整个的神观、整个的世界观、整个的宇宙观。这是一个人不管他嘴巴里说什么样的神学的教条，这是在心里面，在他心里面最深处的 operating theology， 在他心里面最深刻的实际在运作的神学。简单说起来，我们这些蒙了神恩的人，已经得到神的话所启示真理的人，就跟那第一个世纪的希伯来人、犹太人一样， 经过了1000、2000年律法书、先知书的教导，在那些熏陶之下的人，不应该有这样子的现象。因为神的话非常清楚的启示，永生的真神创造了万有，一方面他超乎万有之上，这是系统神学所说的神的超然性，神的超越性， God's transcendency。 圣经一开始就讲得非常清楚，整个万有 上帝是超乎这一切万有之上的，但同时他仍然在掌管万有，运作在其中。这是讲到神在今天的同在性，这是系统神学里面所说的他的同在性， God's immanency， 上帝的同在性。他有时候直接进入人类的历史，进入这个时间空间做事，绝大多数的时间他的做事是间接的，不是亲自进入时间空间里面，乃是借着受造之物来继续达成他的旨意。不但是属神的人有自觉的知道神在运作，不属神的人虽然不自觉，上帝仍然在运作。这是整个圣经让我们看到神跟他所造的万有之间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样说，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短短的几句话把这个神的超然性跟他的存在性这个奇妙的关系表达出来，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唯有神是圣洁的，世上你没有办法 找到任何一样受造物里面的现象能够让你来认识这位神的。但是上帝的恩慈，他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运作，来显明他自己，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任何不同于这样子的认知的，任何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神观、一个世界观跟宇宙观的，都短缺了神应当得的荣耀。所以你看，世人或者所谓世俗中的人，没有得神话语启示光照的人，每天日子过得平平安安的，不认为这些平安、这些安舒与神的恩惠有任何的关系，与神创造万有之后仍然借着他的手托住万有这个真理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人理所当然的。当一个奇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一个突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不寻常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海啸，或者是加勒比海、墨西哥海湾这边的每一个每年夏天秋天的时候要发生的飓风，或者是地震，或者是水灾，他不会反省，第一个反应就是怒骂上苍，怨天尤人。但这个时候他神里面所说出的所有辱骂的话语，只不过是因为在原先他里面的宇宙观、他的世界观、他的神观必然生发来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好诧异的。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熟悉培育出人一种轻蔑轻视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人如果不能够从熟悉习以为常的人事物中来得见神已经蕴藏在里面的丰富跟奇妙的时候，即使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他也不会辨识了。有一个基督徒参加了一个特会之后大为兴奋，因为在特会中有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是他平常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是在那个特会里有人站起来说预言，讲完之后用一句话来结束， Thus says the Lord， 主耶和华如此说， 哇，那个整个特会的现场的那种火热的反应。这个基督徒一方面非常的兴奋，一方面回到自己的教会，回到自己的团契的时候，感叹自己教会的那种苍白。他就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却刚巧在他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基督徒是曾经在某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聚会有四五年的基督徒。那位基督徒心里面就当时心里面就有话讲，就说就跟这位弟兄说，他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曾经在某一个州的某五旬节教派聚会过有四五年的时间，我们那个教会几乎每一个主日都会有人站起来说预言， Thus says the Lord。 他说可是聚会结束之后大家出去你问会众，没有一个人记得他刚才说的话，根本不当回事了。这个基督徒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当上帝把他的预言这样子直接的带到我们当中，我一定珍惜。真的吗？真的吗？那一位见过这些五旬节教派的四五年的教会所看到的，不也是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一样的人吗？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熟悉培育出的是轻蔑不在乎的态度。所以百见不如一心，因为人往往见多了习以为常了，反而不能看见，反而不能明白了，反而不能得着了。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在人生命里面所产生的一个致命的伤。人往往不能够超越所见的表面，看见在这表面里面所蕴藏的真正的实质。人终究变成不能够超越所见的表面现象，不论是我们看起来蛮高贵蛮吸引的，或是一些很低下很卑微我们觉得不怎么起眼的，我们都没有办法透过这些表面的现象能够看见得着它所里面所蕴藏的。第三节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似乎带着某种疑问，不只是我们所熟悉的，而且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个出身平凡，那一个现在只是个木匠而已。木匠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把它直接用音译的话是 tecton。 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一讲它的意思，我相信相当多的人就明白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了。Tecton 这个希腊文的字后来慢慢演变成的英文，就是我们这些不管是学化工的或者是学药的，我们这些有博士的人，我们在脑子里想到一些东西，我们在实验室里要做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在公司里面，公司就配给我们一些什么 Technician， 就是这个字 Tecton， 就是后来变成英文的 Technician。 也就是说他们是去用手把它做出来，我们想的非常好的东西，像张鲁明弟兄那么聪明的人，他想的好的东西，然后他想完之后写在纸上，就有 Tecton， 就用手来替张鲁明弟兄做这件事情，就是用手做事情的人。你看他原来的翻译就是凡是用手艺来做工的，他用的材料是木头或者金属或者石头，就是技工的意思。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我很喜欢有一位新约的学者，他说这句话里面所隐含的轻蔑的态度，就像今天我们的英文里面类似的一句话， Isn't this the mama's boy？ 意思就是说，这不是那玛利亚那曾经抱在海里的 mama's boy。 在这里面我不知道，在这耶稣的家乡的人，我相信一定有比他年长的人，也就是看过耶稣这样的人，你们懂这意思吗？在玛利亚怀里这样子的耶稣的。 Isn't this the mama's boy？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神奇，如果他的奇特真的有要让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可不可以换一个包装呢？
为什么是个 tecton 呢？为什么是个用手艺做事的人呢？为什么是一个我在十多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看着他吸大拇指的那个呢？
这个彰显出让我们讶异的智慧的人，他的手行了何等异能的人，怎么是这样子的背景？怎么是这样子的包装呢？换个包装，不是帮助我们更能信吗？百件不如一信。在第一世纪，有一个犹太人被罗马公认为是个了不起的史学家，不但当时的罗马文化，到了现代都还是。在他的著作中，他用大量的篇幅交代自己的背景，追溯自己曾经是犹太人高贵的家族祭司的后裔，甚至于追出他的母亲是麦加比王朝王室的后代。熟悉犹太人的经典律法、希腊的文学哲学，为什么？为了让人有兴趣去看他后面写的一些史实，以及他对于史实的评语。他在前面花了大量的篇幅建立一个美好的包装，一个表面。人能超越所见的表面，看见它里面真实的内涵吗？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我们所活的时代强调外表，不但强调外表，强调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出这样子的一句话来，我们可以说 packaging is everything。我们可以说包装就是所有的一切， packaging is everything。 你相信吗？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全世界最好的咳嗽糖浆。我为什么这样讲？十几亿的人都在用它。可是我对于这一个印象，我从小对这个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的印象就是不好的。我小时候身体不大好，后来我的母亲发现我一感冒就很容易变成气管炎，所以呢，我每次感冒他就开始非常注重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几岁的，但是我记得第一次我母亲让我吃这个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东西就把嘴巴闭起来，拼命的摇头。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我还没有尝一尝？因为我一看到它就让我想起这个玩意儿来。我说这摆在厨房里的东西我怎么能喝呢？而且我小时候看妈妈炒菜，她弄的时候我还拿这个沾过，沾在嘴巴里，怎么样？不好吃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完全一样的东西怎么能让我吃呢？而且我小时候看的那些漫画书，那些武侠漫画书，那些好人中了坏人暗算，吃了坏人给的毒药的时候，临死之前嘴巴里流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所以我妈妈拿一个这个调羹要喂我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然后我爸爸在旁边就把我的嘴巴搬开之后塞到我嘴巴里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把它吐出来，还得他们两个用着手把我的嘴巴夹着，把鼻子捏着吃下去。好多年来，我一看到这个就想躲。有一天，我自己坠入爱河，娶了一个女子，又生了孩子。后来发现我的小孩子有一点遗传爸爸，小时候感冒会气管炎，所以妻子就说要给他喝咳嗽糖浆。哇，我可害怕了。小时候所有的那些形象通通在我脑海里出现，那种打仗，那种征战，那种挣扎。哎呀，我发现在美国没这个问题。
哎呀，我发现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这个样子的。这是美国的糖浆，橘红色的，还有粉红色的。所以我就看到我的太太拿着一个调羹倒在里面，然后就跟我的女儿说：“咦咦 ，look pink, pink is pretty。”哎呀，我那个女儿就像小鸟一样啊，嘴巴打开就喂进去的。各位弟兄姐妹 ，packaging is everything。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这个公司的亲戚或任何有关系的，我告诉你，劝他们把它做成粉红色的，销量一定大增。你不要说粉红色、橘红色，连绿色都可以。Packaging is everything。人能够超越所见的表面包装，看见里面的内涵吗？这是神的子民一直要学的功课。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可以这样写：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然后同时同一封书信里接下去他就说，他自己的外体虽然毁坏，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第一世纪的哥林多这两句话真是语重心长，因为哥林多本来是一个废墟，一直到凯撒说可以重建这个城之后，在短短的100年的时间迎头赶上，成为希腊第二大城，仅次于雅典，而且它的气势到一个地步几乎就马上要超过雅典了。所以在哥林多的信徒面前，保罗他的整个形象在他的宣道过程中被鞭打、被石头打、被棍打，在海里面泡过2天等等等等，这个形象整个人形体的憔悴，哥林多的信徒看到他的时候心里面就想说，保罗啊，如果你的信息是宝贵的，如果在你的生命里有一个宝贵的东西是我们应当也羡慕得着的，你老人家怎么搞成这副德性啊？人能够透过表面的包装看到它里面真实的内涵吗？第三节他们就厌弃它。中文翻得很好，如果小字的话，厌弃它原文作因它跌倒。这两个翻译都应该翻，因为这个字原来的这个字非常的奇妙，这个希腊字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scandalize， 如果它的这个所谓的名词就是 scandal， 就是丑闻。今天我们一听到这个字说某某某人又出了一个丑闻，譬如说纽约市的州长、纽约的州长等等等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事情在他们身上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但是这个原来的希腊字它比这个微妙的多，你从上下文当时的状况，你看到这里说这些人因他跌倒，责任在谁的身上？缺失在谁的身上？是耶稣家乡的这些人。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耶稣家乡的人因为对耶稣太熟悉了，对耶稣的背景认为太平凡了，所以他们跌倒。但不只是跌倒而已，是他们厌弃耶稣。所以这句话两面的意思通通包含在里面。 NIV NAS 就这样子翻译， They took offenseat him， 他们就轻视他，他们就藐视他，他们就冒犯他，他们就得罪他。哇，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五节到第六节居然是这样子的结束。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
他也讶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
有两个解释。这些人的不信，他们的刚硬，使得耶稣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像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独特的身份，而明明知道自己证明之后，证明完的这个独特的现象，又很容易的在他们的心里面被撇在一边，好像只是为了要满足这些人永远也不会满足的那种贪欲。
耶稣不能在他们面前行异能给他们看。一般传统的解经是这样解释，但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这些人的不信，他们轻蔑的批评跟态度跟所传的话，影响了周围的人，影响了耶稣家乡的人，导致这些村民来求告耶稣的，来听的就少了，没有什么人来再听耶稣。今天教会不也是这样子吗？有些基督徒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子的线索，有这样子的把握，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的证据，他们可以说某某教会不尊重神的工作，某某教会抵挡圣灵的作为。我不晓得为什么有基督徒能够说出这种根本基本的本质上矛盾的话，因为我不明白，有一个不尊重神工作的组织，有一个抵挡圣灵工作的组织，还能够被称为教会。但是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想过自己所做的事情，讲着讲着讲着，周围的人听的就相信了，所以在那个某某的教会里面，就没有人再认为上帝会医治了。不是这样子吗？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但是神的恩惠也不因这些不信的人的破坏而变得吝啬，所以仍然有几个人零零星星来到主面前的，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却让那些愚昧的人，却让那些无法透过外面的包装看到真实内涵的人，继续去背负他们愚昧的后果。百谏不如一信。